大家好，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看到川普定的最后日期还有三日，而川普今日发了多篇贴文。早上他宣布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已经命令美国海军击沉并摧毁任何船只，就算是细船都好，只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布雷，就毫不犹豫直接击沉。另外，美军扫雷艇扫雷舰正清除海域水雷，这个亦都意味着川普下令对伊朗攻击艇见到就炸。另外，在贴文里面，川普还提醒，对于那些认为我急着结束战争的人，请注意，我可能是历史上在这个位置压力最小的人。川普这个贴文透露出四点。第一，就是伊朗协议只是在适当并且对我们和盟友有利的时候才会达成。第二，就是不急着结束伊朗冲突。他说我们有时间，但是伊朗没有。第三，就是对伊朗的封锁是密不透风而且非常坚固。他们的海军、空军、防空还有领导人都已经不在这里。川普还放狠话，要干掉那些不想达成协议的人，结束停火协议，回去战场，将应该完成的工作完成。伊朗需要一份协议，我不需要。之前交给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的目标清单全部完成。今日 N12 的报道说，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已经退出谈判团队，而他传出了辞职前几分钟，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和外长加里巴夫在相隔一分钟内发布了一模一样的声明。声明里面说，在伊朗没有激进派或者温和派，我们都是伊朗人和革命者，完全服从最高领袖。随后又传出多个消息，说有关加利巴夫被踢出谈判团队的报道完全是假的。而外界认为，伊朗越是澄清他们，反而越要反转来听。今日4月23号，以色列时报独家消息说，停火协议到期之际，下一步计划已经定好，预计会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威力甚至超过美国到目前为止对伊朗的打击。这次打击会持续几日，之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告一段落。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下一阶段目的是打击伊朗关键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还有领导层。他亦警告，即将到来的这个攻击会很不同，而且更加致命。内塔尼亚胡会在夜晚8点举行安全评估，正等川普批准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与此同时，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亦都被召入白宫，显示美方正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商讨美国是否要批准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外界认为，美伊的信号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已经做好和谈的无声气的准备。那个今日下午川普在白宫接受的访问，他亦都有提到关于伊朗的消息。川普话几日前他们就想打开海峡了，他们主动找我们，话同意开放海峡，所有人都好高兴，除了我，因为如果我们开放海峡，亦都意味着他们每日会赚取$5亿，而他们在解决这件事之前，我不想等他们每日赚$5亿。所以呢，是我决定继续封锁我们有完全的控制权。只有当他们达成协议或者发生其他情况的时候，海峡呢才会重新开放。而如果未有达成协议，他将会完成剩余的打击。现在伊朗的石油没发出去，整个石油基础设施将会爆炸。他们想谈判，但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谁在领导这个国家，是一片混乱。川普呢还强调，美军的船舰已经全部装载完毕，严阵以待，随时可以出击。有分析认为，川普今日一直发帖表示他不急，他在这里等待好的协议，这些都透露出川普其实已经掌握了伊朗的底牌，伊朗已经是顶不顺了，急的不是美国。如果美军继续封锁，再加上美以盟军联合接下来的打击行动，在伊朗必然会被逼回到谈判桌前给出好的协议。据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说，今日德克兰上空发生这么多起爆炸报告。官方的消息说，是全国多个地点探测到小型的无人机，包括侦察无人机。伊朗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全片全城。与此同时，中央司令部亦都发布了消息说，美军的第三航母部署号打击群今日已经是进入到中东地区， 而接下来将会同红海的福特号和阿拉伯海的林肯号会合，三艘航母齐聚，这些都显示了美军海军力量在集结，这个显示美军已经是做好了边打边谈的准备。另外，昨日4月22号，美国国务院发文呼吁，鉴于伊朗已经宣布部分重开领空，在伊朗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撤离。很多分析也认为这个是发动大攻击前兆，如果谈判破裂就会全面开轰。以色列的媒体也报道说，美国向以色列通报给伊朗的最后期限是在本周日，也就是26号。有数据显示，自从停火开始以来，美国向中东执行超过850次后勤部署飞行，而在战争开始前的三周仅不到540次。美军一直在停火的掩护之下调动部队和装备来准备更大一波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美国军机都避开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领空，这两个北约国家。据 Political 的披露，白宫拟定了一份类似分乖仔和坏仔的北约国家名单。川普政府正打算惩罚一些拒绝支持对伊朗战争的盟友。而英国国防部在今日表示，英国军事潜水员已经准备了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行动了。另外，在今日下午，川普仲突然宣布，今日他同卢比奥、曼斯以及以色列大使在椭圆形办公室同黎巴嫩大使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黎巴嫩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协议已经延长了三周。外界认为，这个亦都正好是为以色列腾出三周的关键期来打击伊朗。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战争部宣布美军在太平洋海域又拦截了一艘受制裁的伊朗影子邮轮。而这艘邮轮的预定目的地是中国的浙江舟山港，这个是美军查扣的第一艘明确是以中国为目的地的伊朗货轮。这个亦都显示了美军的封锁范围已经是扩展到的印太，而目的之一呢，就是打击中共的钱包。今日革命卫队发了声明，说他们准备好全面战争了，暗示他们有武器，那个是谁提供的大家都知道。而美国议员冈萨雷斯表示，美军的行动已经表明，只要我们想，我们可以随时插断中共的石油供应。委内瑞拉的石油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伊朗的石油亦都是，我们想几时停就几时停。你觉得革命卫队会真的敢跟川普抗到底吗？你是怎样来看？亦都请你分享看法。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6，依家呢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吃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美伊谈判破产，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又开始了，而中共在幕后支持伊朗的把柄越来越多。美国战争部今日又宣布，美军在印度洋上面查扣了从伊朗运输石油的受制裁油轮 Majestic X 号，目的地是中国的浙江舟山港。这个是美国军查扣的第一艘明确以中国为目的地的伊朗货船。美国战争部表示，将拦截向伊朗提供物质支援的船只，无论他们在哪里营运，国际水域不能够被制裁行为者用作盾牌。 战争部将会继续剥夺非法行为者及其船只在海事领域的机动自由。川普则表示，未经美国海军批准，任何船只都不能够进入或者离开，直到伊朗能够达成协议，并命令美国海军开枪击毙任何的船只。并表示，如果伊朗有两个派别，一个想要达成协议，另一个不想要，被我们消灭不想要协议的一方。有人认为不想要协议的人其实大有人在，就是最近被美国捉的正着被伊朗运输武器的中共。不单止是这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副司令穆萨维高调宣布导弹堆满仓，中国送来及时雨，这个被一直想隐瞒的中共一记重拳。此前美国好多次对外宣布，由于他们在三月和四月初发动了代号为斩首行动的系列空袭，伊朗的军工生产已经陷入瘫痪。但是美伊宣布停火谈判没几天，伊朗又变卦，周而复始。现在美国彻底明白了。有网友评论说，本来还想表面上做下功夫，这下伊朗直接承认做足了猪队友的角色。此外，目前美国和日本对抗中共渗透的法案相继出炉。日本23号通过了情报统筹机构法案，这个是高市早苗政府推动的情报改革核心法案，主要目的是设立由首相亲自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秘书处、国家情报局统筹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的情报工作，加强对外国间谍活动的协调应对。这个是为未来反间谍法铺路，一旦反间谍法亦都通过，中共驻扎在日本的同乡会、各种中日友好协会的好日子可能就结束了。今日美国亦都提出重手策略，禁止任何中国公民进入美国所有领域的各种实验室。该提案是由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提出的，而这个时机恰恰是川普准备访问北京的敏感时刻。观察人士认为，毫无疑问，这个提案必然会引发舆论海峡，因为中美间的技术、经济、市场交流已经非常密切，要断然禁止会引发几大的反弹。另外，日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就中国公民刘木才反美绿卡被吊销案听取口头辩论，辩论内容涉及一项技术性挑战，即是政府是否有权在某人入境的时候剥夺他的绿卡。虽然目前还未有结果，但是有评论认为，一旦这个案件成立，中国公民在美国犯罪可能都有被吊销绿卡的风险。美军在伊朗周边的兵力正持续升高。2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以色列国防军正在等待美国的绿灯，并补充说未来的袭击将会有所不同且更加致命，目标是最痛苦的地方。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宣布，航空母舰部署号当日开入印度洋，正式进入中央司令部的管辖海域。CNN 同天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说，加上这一批，美军目前在伊朗周边已经集结了26艘军舰。这26艘是怎样分布的？中东海域有19艘，其中包含2艘航空母舰，印度洋另有7艘。中东那边的具体阵容包括林肯号、福特号两艘航舰、多艘驱逐舰、两艘频海战斗舰，以及一个两栖待命支队。现在部署号又加入来，等于3艘航母同时在这片海域活动。同两个礼拜前比，兵力明显增加。4月13号封锁开始的时候，中央司令部核区内只有15艘美舰，如今已经增加到了26艘，短短10日几增加了11艘。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明显在为各种可能的情况做准备，无论是继续维持封锁，定是一旦谈判破局，随时可以升级行动。中央司令部还表示，自从对伊朗南部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拦截并阻止了33艘船只进入伊朗。此前，美军曾经表示已经拦截了31艘船。与此同时，就在美伊停火协议生效的同时，美国并没有真的放松下来。华盛顿邮报最新披露，美国军方利用这一段停火窗口期，静静地对部署在中东的舰艇与军机进行了全面改装与补给作业。换句话说，停火对美军来说不是休息，而是整补备战的黄金时机。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很简单，美国从来没打算就这样收手。 军事部署持续运作，武器系统持续维护，随时可以重启行动。停火协议对华盛顿而言，更似系一个战术空档，而唔系政治终点。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未做出正式的回应，但是这一则报道一旦发酵，势必令本已脆弱的停火气氛更加紧张。外界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这段停火究竟还可以撑几耐？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据报伊朗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停火协议已经无限期延长，但是白宫强调没有最终期限，几时收场完全由川普决定。就在美方持续施压伊朗的同时，川普本人亲口强调美国根本不需要动用核武。他说现有的常规武器火力就完全足以击溃伊朗。这番话一出，令到外界对美伊局势的走向更加紧张。川普的意思很清楚，伊朗不要误判形势，觉得美国不敢动手。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发布了一段影片，宣传革命卫队正在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朗耍小聪明的小船无办法构成威胁，并重申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将会诉诸军事手段解决。周四，伊朗政府爆出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危机。议长加利巴夫宣布辞去外交职务，理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了无法控制的干预。加利巴夫之前一直和美国进行秘密谈判，亦都是在巴基斯坦调停的主要人物。他在周四正式卸任这些职位。据报道，加利巴夫认为由于伊朗军方的干预，他不再拥有进行敏感谈判所需的自主权。另外，23号美国战争部宣布美军在印度洋海域成功拦截并登上一艘涉嫌走私伊朗原油的邮轮，船名是 Majestic X， 悬挂几内亚国旗。根据船只追踪数据，这艘邮轮当时位于斯里兰卡和印尼之间的印度洋海域，目的地正是中国浙江舟山港。这个是美军到目前为止查扣在伊朗相关邮轮中明确以中国港口为目的地的案例之一，被指相当敏感。这艘船前身名为 Phoenix， 早在2024就已经遭到美国财政部制裁，原因正是涉嫌违反对伊朗的制裁规定，走私伊朗原油。美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强调，国际水域不是受制裁船只的避风港，美军将会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执法，打击非法网络，拦截任何为伊朗提供支援的受制裁船只，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各位观众朋友，26艘军舰、3艘航母，美军这个规模在近年来的区域部署中相当罕见。局势走向怎样？欢迎你们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国社会经济下行，暴力事件激增。福建三明市永安市近日发生一宗校门口肢体冲突事件，一名女司机和保安爆发争执，过程被拍下并在网络迅速传播，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原始流传影片中，女子先行踢向保安腿部，随后遭对方重重掌掴，清脆声响引发网民热议。然而，随着更多细节传出，事件内情出现反转，责任归属亦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从最初传出的画面可见，女子关上车门之后快步走向保安，随即抬脚踢人，保安则立即回以一记耳光。女子被打之后捂面并且掏出手机，疑似准备报警。现场周边有多名着校服的学生经过画面冲击性强，引发家长群体的高度关注。部分网民初步认为冲突可能源于家长接送学生期间的违规泊车问题。不过有知情人士22号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网传影片并不完整。根据调取的现场监控，在肢体冲突发生之前，保安曾经对女子进行了辱骂等的行为，并且敲打车窗试图驱离车辆。当女司机准备落车的时候，保安疑似强行闩门，导致车门夹到女子腿部，双方冲突因此升级。还有网民说，女司机在车内的时候已经遭到保安的先行攻击，之后才发生踢人和掌掴。据了解，事件发生地点位于当地一科技公司门口附近，锦纶小学。 涉事保安平时负责维持门前秩序，常对临时泊车接送学生的家长进行驱离。事发当日，女司机因为接细路泊车和保安发生口角，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事件发生之后，女司机已经报警并且送医检查，诊断为耳膜穿孔。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并且正式立案，后续将厘清双方行为是否涉及违法，包括是否构成故意伤害或者防卫过当。此事在网络引发两极讨论，有观点认为看过影片，这个保安采取的动作分明不是防卫，亦都有观点认为保安对一个校门前泊车的冲动可能是担心会扣人工。但仅仅围绕一个放学泊车的问题就在校门口引发这么大的纠纷，反映出中国社会戾气显著升高，人际之间稍有摩擦就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导致社会压力煲爆炸。美国太空总署监察长办公室在4月23号罕见地公开传出一宗中共泄密旧案，被外界看清楚中共是怎样渗透美国最敏感的航太技术的。事情是这样的，多年来 NASA 的员工和研究人员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同同事分享软体，估不到他们其实是将敏感的国防技术透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一个冒充美国工程师或者教授的中国人。这个人叫宋武，是中共一家国有航空航天国防集团的工程师，他的公司负责生产民用和军用飞机。由2017年1月到2021年12月，宋武和身份不明的同谋用 Gmail 账户冒充真实存在的美国资深教授，向这些教授的同事发送信件，请求对方提供受出口管制的软体和原始码。这些软体包括 NASA 自行开发和维护的航空航天工程软体，以及用于航空航天设计和武器研发的建模软体。换句话说，直接和军事武器有关。宋武他们做功课做得很彻底，对每一个目标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将自己伪装成对方真正认识的朋友或者同事，等受害者完全没有警觉。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计划成功了。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泄露了敏感的资讯，在不知不觉中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受害者不单止是 NASA 员工，还包括空军、海军、陆军、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人员，以及知名大学和私营企业的研究人员。 FBI 和 NASA 监察长办公室在2024年9月对宋武提出起诉，罪名包括14项电信诈骗和14项严重身份盗窃，但是宋武目前仍然在逃，联邦政府已经发出逮捕令。FBI 的前局长雷在更早之前就警告过，中共使用的是全社会渗透的模式，动员情报机关、国有企业、大学研究生以各种身份在美国各地摄取创新成果。他们要的不单只是商业机密，还要尖端研究、先进技术以及世界一流的设备和专业知识。 NASA 监察长办公室强调，过去十年内类似的出口管制违规案件已经超过80宗，涉及金额超过580万美元。他们提醒所有研究人员，哪怕是在日常的电子邮件往来中，都要保持高度警惕。
从巴黎的浪漫风情到布拉格红屋顶的小巷，威尼斯的水上风光，古罗马的千年故事，有阳光，有提子园，还有啤酒配牛扒。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大博物馆，每一口料理都蕴藏着文化的内涵。不如慢慢地探下，在阳光和咖啡香里面享受，好好感受下欧洲真正的浪漫。北欧、中欧、西欧，经典意大利四条线路，详情请拨打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